第33章，在艰难困苦中工作。保罗虽然小心翼翼地将圣经中有关正当维持上帝圣功的明训摆在悔改信主的人面前，他虽然声称自己为传福音呢有权柄不做工，不以世俗的业务为自养的方法，但他在传道的时期却多次在各文化中心都市从事手艺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在犹太人中，体力劳动并不算为奇异或低贱的事。希伯来人曾借着摩西而受教，要训练他们的儿女养成勤劳的习惯。任凭青少年长大而不安体力劳动，便算是罪。即使一个儿童要受教担任圣职，实际生活的知识仍是不可少的。每一个青少年，不论他的父母是贫是富，都要受某种职业的训练。凡不为自己儿女准备这种训练的父母，就要算为违背了耶和华的训诲。保罗遵照这种风俗，早已学会了制造帐篷的手艺。保罗在做基督门徒之前，曾身居高位，不必依靠手工自给。但后来他既已将所有的经济都用在推进基督的圣功上了，因此他往往必须靠他的手艺谋生，尤其是在人们可能误会他的动机的地方更需如此。我们最先读到保罗亲手做工自养传道，乃是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后来他写信给该地教会的信徒，提醒他们，他虽然可以叫人尊重，但他却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以后他又在给他们的第二封信中声称，他和他的同工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未尝白吃人的饭，而是昼夜做工。他写道：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曾遭遇到一些不肯亲手做工的人，他后来写信论到这一等人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工作的时候，曾谨慎地给这的人立下正确的榜样。他写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撒旦在每一个时代都曾设法在教会中引起狂热的精神，借以削弱上帝仆人所做的奴隶。保罗的日子如此，后来在宗教改革的时期中也是如此。威克里夫、路德以及许多其他的人曾以他们的感化力和信仰造福世人，却意外遭遇到仇敌所用以企图引诱过分热心、精神失常与不圣洁之人趋于宗教狂的诡计。这些误入歧途的人教训人说：真圣洁的造诣使人超脱一切属世的思想，并使人完全境界劳作。另有人则谬解某几段经文而采取极端的看法，叫人以为劳动乃是罪恶。基督徒不应挂念自己和家庭的今世幸福，却当将其一生完全奉献给属灵的事。使徒保罗的教训和榜样对于这一类的极端看法正是一种谴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并不是完全靠双手做工自给，他后来提到在该城的经验，写给腓立比的信徒答谢他们当时送给他的礼物，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他虽然事实上得到这样的帮助，但他还是谨慎的在帖撒罗尼迦人面前立下勤劳的榜样，以致无人能有所借口说他贪心，同时也给予那些对于体力劳动持狂热看法的人一个具体的谴责。当保罗初次访问哥林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置身于一般怀疑外人动机之人中间。住在沿海口岸的希腊人都是精明的商人，他们已经习练成商界的老手，以致他们相信敬钱为得利的门路，并认为赚钱的事，无论采用光明正大或卑鄙龌龊的手段，都是值得嘉许的。保罗熟悉他们的特性， 他不愿给他们任何借口，说他传福音乃是为要发财致富。他原有权要求从哥林多的听众获得供应，但他宁愿放弃这种权利，以免因受不当的怀疑他是为得利而传福音，而致影响到他做福音执事的功能与成效。他要设法去掉一切足以使人误解的借口，使他所传的信息不致失去力量。保罗来到哥林多之后不久，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这两人是与他同业的。因为哥老丢的谕旨命令一切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所以雅居拉和百基拉就到哥林多来，他们开办了制造帐篷的事业。保罗打听他们，知道他们是敬畏上帝并尽力远避四周邪恶影响的，他投奔了他们，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后来希拉和提摩太来到哥林多和保罗同工，这两位弟兄从马其顿教会带来了款项，作为维持圣工之用。保罗在哥林多建立一个坚强的教会之后，他在写给该地信徒的第二封信中回顾自己在他们中间生活的方式，他写道：我因为白白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保罗说明他在哥林多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但是不给那些寻机会的人以指摘的借口。他既一面从事制造帐篷，一面也忠心地宣传福音。他论到自己的工作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他又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保罗在以弗所一带地方进行积极传道的工作达三年之久，在那一段长时期中，他又从事他的职业。使徒在以弗所也像在哥林多一样，因有雅居拉和百基拉与他同在而甚感愉快。他们在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结束时，曾与他一同回到亚细亚。当时有人反对保罗亲手从事劳作，认为那是与福音执事的工作不相称的。保罗既是一个最高级的福音执事，他为什么这样将手艺与传道结合在一起呢？难道工人不当得工价吗？他为什么要将那显然可用在更好事业上的光阴耗费在制造帐篷上呢？但保罗并不认为制造帐篷乃是耗费光阴。当他与雅基拉一同做工的时候，他经常与那位大教师保持接触，并没有丧失为救主做见证和帮助凡需要帮助之人的机会。他的心智总是在追求属灵的知识，他在属灵的事上教导他的同工，并留下勤劳和审慎的榜样。他是一个敏捷熟练的工人，殷勤做事，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当这位使徒从事他的职业时，他就能接触到一般无从用其他方法接近的人。他向他的同伴显明，普通手艺的技能乃是上帝的恩赐，他赐予人这种恩赐，又赐予人善用这一恩赐的智慧。他叫人知道，即使在日常的操作上，也当荣耀上帝。他那因劳作而生出偏执的双手，并没有减损他做基督执事所发感人之呼吁的力量。保罗有时不分昼夜的做工，不单为了供养自己，也为了帮助他的同工。他曾与路加分享他所赚来的钱，他也帮助过提摩太。有时为解救别人的急需起见， 他自己还要挨饿呢。他所度的生活乃是一种无私的生活。当他的传道工作即将结束，他在米利都向以弗所的长老临别赠言时，他竟能在他们面前举起那粗糙的双手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传福音的人认为他们在基督的圣工上遭受了艰难和穷乏，他们可以在想象中去参观保罗的工厂。他们要记得，当这位蒙上帝拣选的人裁剪帆布的时候，他正是在为他做使徒的工作分所应得的酬劳而工作呢。劳动乃是幸福而不是咒诅。懒惰的精神是足以破坏敬虔而使上帝的灵担忧。停滞的水池必然发臭，而纯洁流动的河川则必散布健康和喜乐于全地。保罗知道那些忽略体力劳动的人不久就要变为衰弱，他渴望教训青年的传道人知道，借着亲手做工，借着操练自己的肌肉筋骨，他们就必身强力壮，足以忍受那在传福音区域中迎待着他们的辛苦和穷乏。他也体会到，如果他自己没有适当的操练全身，则他的教训就必缺少生气与活力。懒惰的人丧失了那借忠心履行普通生活职责而得的非常贵重的经验，非但少数，即使千万人生存在世，突然消耗上帝凭着慈怜所赐予他们的福慧，他们忘记为主所以交托他们的财富而奉献感恩捐给他，他们忘记自己当借善用主所赋予他们的才能，不但做消费的人，也要做生产的人。如果他们明白主要他们做的助手所当做的工，他们就不至于逃避责任了。那些感觉自己是蒙上帝呼召去传道的青年人，他们的效用乃在于他们如何从事工作的方式。凡蒙上帝选召担任传道工作的人，必为自己崇高的恩召提出证明，并要竭尽一切可能的方法以求发展成为能干的工人。他们必尽力获得经验，必使自己适于计划、组织与执行。他们既体会到自己职责的神圣，就必借着自律使自己愈来愈像他们的主，表现他的良善、慈爱和诚实。当他们在运用上帝所交托他们的才干上表现热忱时，教会就当酌量地协助他们。那些感觉自己业已蒙召从事传道的人，不应都受到鼓励将供给他们自己和家庭的经济责任忽然之间全交给教会。这样做有一种危险，就是一些经验有限的人会因过分称赞而致骄纵，又因不智的勉励而在自己尚未尽到任何重大努力之前就期望获得全部的供养。那奉献作为扩展上帝圣工的经费，不应用在一些单为获得供养而传道的人身上，去如此满足他们贪图安逸的私欲。凡愿意在传道工作上运用自己才干的青年人，必能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哥林多、以弗所以及其他各处所留下的榜样获得有益的教训。保罗虽然是一个大有口才的演讲家，并得蒙上帝拣选做特别的工作，但他却不以从事劳作为耻，也从未厌烦为他所热爱的圣工而牺牲。他写信给哥林多人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人世间最伟大教师之一的保罗，正如履行最崇高的本分一样，愉快地履行了最低的本分。当他为主服务时，如果环境需要，他就甘心乐意地从事他的手艺。虽然如此，但他却随时准备放下他属世的工作，以便应付福音仇敌的反对，或是利用特别的机会去引领人归向耶稣。他的热忱和勤劳对于懒惰和贪图安逸乃是一种谴责。保罗立下一个榜样， 反驳了当时在教会中逐渐得势的意见，就是认为唯有那些完全摆脱体力劳动的人才有效地传扬福音。他以实际的方式证明，献身的信徒可以在许多不认识福音真理之处有何等的成就。他的行为鼓舞了许多谦卑的劳动者，使他们乐愿尽其所能地推进上帝的圣工，而同时依然以日常的劳作滋养自己。亚居拉和百基拉并未蒙召奉献全部光阴从事传福音的工作，但上帝却用这两个谦卑的工人将真理的道更完全地指示亚波罗。主使用各样不同的器皿来成全他的旨意，固然有一些具有特别才能的人蒙拣选奉献全部精力以从事宣传并教导福音的工作，但也有许多没有受过世人按手礼而分别为圣的人蒙召在救灵的事工上担任重要的职务。有一片广大的工作园地在滋养的传道人面前展开着，许多人可以一面传福音，一面以部分时间从事某种手艺，因而获得宝贵的经验，而且借着这种方法可以培养一些强有力的工人在有需要的地区担任重要工作。一个劳苦传道教导人而牺牲自我的上帝仆人，他的心上常带着沉重的负担，他不以终点来计量自己的工作，他的薪资不致影响他的奴隶，他也不致因情势不利而偏离自己的职责。他的使命既是从上天领受的，所以当他交托他的任务完成时，他也指望从上天获得他的报赏。上帝的旨意是要这样的工人摆脱不必要的挂虑，以便他们能有充分的机会去顺从保罗所给提摩太的训言：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必要在此专心。他们固然应当注意到充分的操练以保持身心的健壮，可是上帝的计划却并不要他们迫不得已而用大部分时间来从事属世的业务。这些忠心的工人虽然甘心乐意为福音费财费力，却仍不免遭受试探。当他们因教会未曾给予他们相当的经济供应，而是为焦虑所困累烦扰时，有人就要被那试探人的所猛烈袭击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辛劳如此被人轻视时，他们就意志消沉了。固然他们是指望在审判大日得到公义的报赏，这事也使他们大得鼓舞，但在此时此地，他们的家属也必须有衣有食。如果他们能感觉到自己已解除所负神圣的使命，他们就必欣然亲手操作了。虽然那些应当为他们准备充足经济的人眼光短小，但是他们却认明自己的光阴乃是属于上帝的。他们不为那经营业务以求自己早日免于穷乏的试探所动，而依然继续努力以推进那较比自己性命更为宝贵的圣工。可是他们为了要这样做，就不得不效法保罗的榜样，有时一面从事手艺劳作，一面继续进行传道的工作。他们这样行并不是为求一己的利益，而是为求上帝在地上圣工的利益。有时候上帝的仆人似乎不可能从事他们所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缺少经济来进行一种坚强牢固的工作。有的人唯恐仅凭他们所能使用的一点薪资实不足以应付他们分所当做的一切工作，但如果他们凭着信心前进，上帝的救恩就必显明，而他们的努力也必奏效。那吩咐门徒到世界各处去的主必支持每一顺从的命令以谋求传扬的信息的工人。主在建立他的工作时，并不一定要将一切事项都指示他的仆人，他有时试验他子民的信任心，使他们临到一种不得不凭信心前进的环境。他往往领他们到困窘和难堪的境地，当他们的脚似乎接触到约旦河水的时候，仍吩咐他们前进。正在这样的时机，当上帝仆人们的祷告以热切的信心升拿他面前时，他就要为他们敞开前进的门路，领他们进入宽阔之地。当上帝的福音使者认明他们对于主葡萄园内有需要之处所负的责任，并以那位大公师的精神不惜不倦地为人们的悔改而工作时，上帝的天使就必在他们面前预备道路，那位推进圣工所必须的经济也必准备妥当。那些得蒙光照的人必要慷慨地捐书， 为神的为他们的缘故所进行的工作。他们必要充分地响应每一个求助的号召，上帝的灵也必感动他们的心，使他们不但支持在本地，也要支持在远方的主的圣工。这样，别处的工作人员就必坚强起来，主的工作也必照着他所指定的方法前进。